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你的儿女们一同在这里聚集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感恩。主啊，没有一个福分能够来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更让我们能够感到喜乐，更让我们的生命蒙福。主啊，活在你的爱里真美好。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做我们一生的依靠，有神做我们永恒的福分，是何等的美好。知道那些敬畏神投靠神的人，神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呀。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来保守我们的心，常常活在你的爱里，活在你的话语里。你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祝福，你的话语给我们带来亮光。主，你除去仇敌一切的拦阻，你借着圣灵的话语向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中看到我们前面的道路，看到亮光，看到方向，让我们行走在你的旨意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从这一周开始，我们讲路德记。我想弟兄姊妹都读过了，是不是？嗯，都过了。我们知道啊，路德记呢，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很小的故事，看到了吧？只有四章，是不是？它是发生在士师时代一个啊以色列家庭中的一个故事。嗯，你知道啊，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啊，跟随主这个路是漫长的，是吧？我们的信心一直不断地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就让大家，当我们在遇到难处或者挫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你知道吗？尤其是当遇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有人的选择离开神，是不是？嗯，有人选择。我们今天从路德记看，我们能够学什么功课？第一节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聚集，这人名叫伊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我们的士师秉政，就是那个时候神设立士师来管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建立一个很强大的王国，这个国家是比较分散的，他就用士师啊，接着士师来管理这个国家。士师时代呢，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那时候的道德败坏啊，灵性，以色列人的灵性呢都非常的悖逆。如果我们看看士师记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对那个整个的时代几百年，是大概300多年的时代，有个很好的总结，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说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完全的不管神的话怎么说，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样的。你知道以色列人他是与神立约的子民，知道吗？神给他们立过约，你顺服神你就一定蒙福，如果你不顺从神呢，就一定受咒诅，这是神给他们立的约定。以色列人在灵性上犯罪去拜假神，就造成了他们现实的生活中遭遇什么饥荒，遭遇饥荒。你说饥荒就是神对那些犯罪的人，对犯罪的人犯罪的时候的刑罚。其实神是希望借着这些管教，让以色列人，让他的百姓能够真正的认罪回转来归向他。他们本来呢应当悔改，应当祷告寻求神，可是人呢当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常往不悔改，也不寻求神，而是怎么样，就轻易的怎么样拒绝了神的管教来离开神，就像这家似的。然后在遭遇饥荒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啊，这个在犹大的伯利恒，你知道伯利恒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伯利恒你知道谁出生？大卫出生在哪里？后来大卫的啊，最重要是谁？最我们的救主谁？ 耶稣基督也出生在伯利恒，知道吧？啊，伯利恒，伯利恒的名字呢是粮仓之乡，就是说是粮食的 house 啊，粮仓这个字的意思。然后这个人呢，这个人叫伊利米勒，他呢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居住。伊利米勒这个人呢，他这个名字呢叫神是我的王，神是我的王。从他的名字看来，好像神是吧？他是一个真正的信神的人。可是从他的所作所为看，其实神并不是他的王，是不是？哎，什么东西是他王？当遭遇饥荒的时候，他没有带着整个的家庭来回转，来寻求神，却怎么样？带着妻子儿子，然后呢，跑到异国他乡去了，是吧？去逃荒去了。他完全的把神的话抛在一边，没有真正的按着神的话去行。嘴上说哦，神是我的王啊，其实谁是他的王啊？自己就是王。这就是事实在那个神，个人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跟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一样，我们口上说啊，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其实在心里追求的是什么？自己的私欲，没有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外边看着说啊，我是拜神的，其实那个神拜的谁呀？拜的是自己。现在这世界上你知道吗？不信神的人他拜的就是自己。表面上是这个饥荒让这一家人离开了伯利恒，实际上最重要是他们的心灵当中产生了饥荒，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你说他们的心中真的有神吗？当他出去的时候，你想他祷告神了没有啊？他寻求神的旨意没有啊？我想他们出去的时候，那个拿俄米说他们是满满的出去，你知道吧？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想那时候一定是赶着很大的车，是吧？然后上面充满了各种的东西，大包小包，一家人啊，媳妇儿子浩浩荡荡，然后就要到异国他乡去了，是不是？他完全的没有意识到，他这次出去，他搬出去到底有多么危险，你意识到了吗？他更没有料到，十年以后，他出去了以后的结局是什么？如果知道他出去了十年后，他会死掉，两个儿子也会死掉，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敢出去了，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想过吗？想过没有啊？人是太聪明了，他不是因为穷出去，他家里不穷，真的不穷。如果他穷的话，他就不会满满的出去了，是不是？之后当这一家，你知道吧，当有饥荒的时候，没有悔改，没有寻求神，而是走上了背离神的道路，到外邦人去那里去寻求帮助。他们去哪里啊？去摩亚地区居住，你知道吗？摩亚地区居住，摩亚地是什么呢？你知道摩亚人是什么？摩亚人是罗德的后代。我想你读过圣经的知道，罗德的后代。你知道吗？这个摩亚人因着他们的性情，因着他们所做的作为，神都说摩亚人到了十代第十代以后，他们都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他们是神所憎恶的人，是神的，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哎，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一家人，当他们啊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到神的敌人那里去寻求帮助去了，你看到了吗？他这样的啊，他走出去的，他去记得意思说啊，神啊，我不满足你给我的安排，我不满足你给我的供应，我不要你了，你不要我怎么样，我也不要你，是不是？然后我要走自己的路。你知道啊，选择走自己的道路的结局就是死亡。一个信神的人啊，一个真正的信神的人，如果你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就是死亡。他不知道啊，神给以色列人迦南地做产业，这个产业以色列人是不能丢掉的。可能很多人他不你有没有学过不知道读过律法，那个神说的这个地呀，我给你这块地，你不可能卖掉，你必须守着这块地，必须守着这块地。你知道吗？以色列这块地啊， 你要知道历史的，你知道我有个地图，他们找不着地图了。这个地图你知道吗？以色列的四面全是敌人。以色列的西边是什么？是地中海，是不是？海预表的是死亡，因为将来到天堂里啊，到天堂里没有海了，你知道吗？到启示录没有海，海把因为很多的死人那里，海交出死人之后，就再也没有海了，在天堂里，知道吗？然后以色列的南边是哪里啊？是埃及，埃及预表的什么？世界。以色列的东边呢是哪个呀？是摩亚、亚门、以东，都是以色列里的敌人，是肉体，都跟他们是亲戚，但是都是他们的敌人，是肉体。以色列的北边是哪里啊？是巴比伦还有亚述，就是现在的伊兰 和这个Turkey。对对对，就这些个地方，你知道吧？都是敌人，他们的思维啊，不是世界，就是肉体，就是死亡，就是魔鬼。你说到最后，以色列还有犹大这两个国家灭在哪里？灭在亚述和巴比伦的手里，就是两个都被敌人吃掉了。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不能够出去这个境界的，因为神在迦南地给他们保护，如果他们出去的结局就是死亡。你知道今天的迦南地指的什么？就是基督，你知道吧？迦南地预表的是基督啊！你一切的丰富，一切的生命都可以在耶稣里面得到。如果你离开了主以后，怎么样？你也遇到的就是世界、肉体、魔鬼、死亡一直在跟你征战，你一直会受着这些的困扰，直到最后魔鬼要把你吞掉。你不知道，当一个基督徒他其实一生都是在与世界、肉体、魔鬼和死亡征战。实际上我们必须住在里面，我们不能出去的。即使他们有了难处以后，也不用轻易的逃出去，懂了吗？逃出去。你知道，当然这一家的他们是不知道了，是不是？他们不懂，他们怎么样就离开了神给他们的地方，就出去了，出去了。你知道神是生命啊，离开神的结局就是什么呀？就是死亡。当你离开神的保护的时候，你就落入魔鬼的掌握之中。魔鬼是无情的，人一旦落在魔鬼的手里，那个结局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魔鬼在神给你一个保护圈，当你离开了神给你的保护的时候，魔鬼就伺机寻找机会，就把你杀掉，把你吃了。当然这一家人完全不知道啊。我想那个时候，这个他们的邻居一定会啊，伊利米勒，你到哪里去啊？是不是？那他们家里整理都是搬着东西都要走出去的，是吧？可能很自豪的说啊，去摩亚地去，是不是啊？你想想那些个人，那他的邻居怎么说？哇，去那个被神咒诅的地方去，是不是啊？他们出去的意思是说，我们侍奉的神不好。这个神不祝福我们了，是不是？他让我们饥荒，他不要我们，我不要他。现在我们来寻求你们的假神，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把自己的真神换了个假神。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不寻求耶和华，你寻求你自己的真神，你到外邦人那里去找假神去，你还能够真的有好的结果吗？其实你知道，当他们在这里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离开神的啊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走开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想啊？是吧？别人一看，哇，他整个家庭坐在车上，是吧？然后咕噜咕噜开着车，然后走过这个城门，我也是走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看连伊利米勒这个人头脑多么灵活呀，是不是？人一看这里饥荒，人马上找更好的这个整个地正找更好的出路去了。明天不行，咱们也走吧。你说会不会有人这么想啊？其实他不知道神给他们的使命和托付，神只属于拣选以色列人，是希望他通过以色列人让整个的世界上的人来认识真神，懂了吧？如果神的选民都在难处的时候都离开了应许之地，那么真神的见证怎么样？就失去了。 如果他们离开这，如果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离开迦南地的话，那么还有没有大卫王啊？还有没有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这些人也得不得拯救？你看到了吗？他们离开了伯利恒，就抹杀了神的见证。他看着自己这个小事，这是我自己的事是吧？我自己出去，我管别人的。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其实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担负着让世界上的人来认识真神，来相信耶稣的使命。这世界上的人他怎么样去认识真神呢、啊、他怎么样去找到得救的道路啊？就是到教会里来，到我们这些真正的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中间来寻求神。其实我们在这里都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不是啊？我们是在为神而活，说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像外邦人那样。说如果你周围的人都说你是个基督徒，可是你每天还吃喝玩乐，是吧？都活不出神的见证来，你以为那些人会相信你的主吗？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看那些不该看的网站是小事，其实不是小事。你不要觉得啊，你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是小事，不要觉得啊，同性恋是没什么大不了，你不觉得未婚同居没什么大不了。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效法世上那些人做，世人就永远不会得救了。如果一个人不按着神的话行，不按着神的话去行，会败坏许多人的信心，神会向我们讨战的。当神讨伐的日子怎么样，人就担当不起了。所以神在这儿让我们来敬畏他，来敬畏他。你看当这一家人出去的结局，第三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他们一家人在饥荒的时候本来想搬出伯利恒去到外邦中怎么样过好日子，是不是、啊、过好日子。可是一下子怎么样，伊利米勒就死掉了。你知道罪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你不要忽视罪，罪的结局就是死。拿俄米一下子成了寡妇，剩下两个没有成家的儿子。伊利米勒所种下的就是他收的。一个人他犯了罪后，他一定会承受他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没有听从的话，结局就是死亡。咱们看他死了又怎么样呢？说这两个儿子呢，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这两个儿子，你说这两个儿子，其实这两个名字，两个儿子呢都有名字，一个叫马伦，马伦的意思叫软弱，哎，另一个名字呢叫基连，基连的名字呢叫憔悴。我们可以看他们一家人在灵性上都是非常软弱、非常憔悴的。完全的不知道神的心意。你想他拿俄米死了以后，不是，当以利米勒死了以后，他的妻子拿俄米没有惊醒，他没有想到说我要归回去，他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的手怎么样，好像是已经临到他了。他们继续生活的模样，他们我还是继续的不按神的话行事，他们和外邦人结亲，两个儿子都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你知道以色列人是不能够娶外邦女子的。你要是信主一段闪子，你读过圣经的知道，以色列人按照神的要求，你必须娶以色列人的女子，为的是保持这个种族的清洁，保持这个种族的纯正。将来如果以色列人都和外邦人结亲，你知道吧，这个种族不纯正，这个种族不清洁的话，耶稣基督就不会生出来。所以耶稣的父母啊，两个都是纯的，真正的以色列人，知道吗？嗯，你知道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结亲就违反了神的律法， 其实在申命记第七章的三到四节的那说，你们不可与外邦人结亲，不要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速速的将你灭绝。你知道吗？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神的话，他们只是没有把神的话怎么样当真，没有把神的话当真，他们轻看神的话，他们走的道路离神的要求怎么样越来越远。在外邦人中间住久了，这个家庭就慢慢的就怎么样被摩押人同化了。结果呢，他两个儿子都结婚了，而两个儿子都结婚，结婚的下一步是什么呀？应当生孩子，是不是啊？可生孩子没有啊？没有，没有，两个人都结婚了，但是都没有儿子，是不是说路德他们不能生孩子呀？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不是，路德跟布阿斯结了婚以后就生了儿子，是不是啊？不是他不能生，因为在他们的婚姻里面不蒙神的祝福，就没有后代，就没有后代，因为他们没有在应许之地给神留下后代，神也没有在外邦人之地给他们留下后代。结果过了十年之后，两个儿子的们也都死掉了，都死掉了，这下更惨了，是不是啊？他更惨了，留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没有丈夫说的是没有依靠，一个人要没有丈夫了他就没有依靠了，是不是啊？没有儿子的意思什么呀？没有盼望，他没有后代了，是不是啊？而且更可悲的是现在家里只有三个寡妇，是不是啊？三个寡妇家里三个寡妇就再也没生孩子的盼望了，是不是啊？一步走错，步步就会走错呀，一定要警醒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其实也是不能给那些不信主的人结亲的。如果你信主时间长你知道，如果你不可能信主，刚信主可能你不知道，一个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怎么样不能够同父异母，不能够同父异母，尤其是不能跟那些拜假神的人结婚。我给你可以给你好多例子。我们以前在那边说有一个人信主的，他是基督徒，然后他找了一个拜佛教拜得很深的人来给他在教会里结婚，在教堂里结婚，过了没多久这两个人就分手了，没分手了。而且这个男的呢就得了膀胱癌，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快呀，你知道，然后我就带着他去做化疗，做放疗、化疗，我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癌症嘛。然后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后来他回到国内，你说他还拿到身份了，可是身份对他再也没有价值了，他在天津待了没多久就死掉了。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够一个跟拜魔鬼的人结亲的。你说我今年去年这是就在十个月之前回去，一个定州的人给我打电话，你知道一个定州啊，定州在河北那很多的信主的人，很多信主的人，有个人给我打个电话来，他是个基督徒，他很聪明，他做买卖呢挣了很多钱，他也有一个儿子，知道吗？是啊，他的儿子呢，我十几年前去定州的时候，他的儿子啊听过我在那做见证，所以呢，你说他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人，可是做了一件非常糊涂的事，他给他儿子找了一个信佛信得很深的媳妇儿，结了婚不久，同样也得了一种病，他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儿子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就是这个病无论怎么治都治不好，他挣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为什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神的法则，他却故意违背神的话语。如果你要没有信主，对吧？你要没信主啊，你在没信主的时候结的婚那无所谓了，当你知道神的话之后你还这么去做的话就不一样了。 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共同的信仰呢？只有两个人有同一个心灵才能走同一个脚踪。你灵力不一样，两个人是走不到一起的，早晚你会受到苦果。所以当一个人主动的他弃掉神的时候，他主动的弃掉神，神还需要他吗？圣经一句话说，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能忽视了他然后一走了之。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如果一个人行事为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他一收获的就是属灵上的败坏和死亡。你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你看这以利米勒啊，他这整个的家庭里，他们都按口上来说都是神的儿女，可是他们不遵行神的话，没有按着神的话去做，他们的结局惨不惨啊？很惨的。他们背叛了多少年？整整的背叛中背叛了十年。我想在这十年当中，他家里没有，他们本来想出去过好日子来，你觉得他们在这十年真的有好日子过吗？没有，家里一个接着一个死掉，一个接着死掉，都是眼泪，都是悲伤。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啊，跟随神跟随主走这个道路不容易，你得觉得离弃神那个道路就容易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过，很多人可能当就给拜假神的时候，一见拜假神啊，这个假神不管事，我就不要这个假神，然后去找别的去。今天你找的真神，可是当有时候走的不容易，人就轻易气的。你知道耶稣为我们给你付出了什么代价？生命的代价，是不是啊？耶稣为了拯救你从天上走的这个城市，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目的是要将来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你。当人死了以后，你马上来到天堂那个美好的境界，在那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永永远的与神同在。你想那是何等大的福分。你想想，如果你想到这个福分呢，你会不会今天因为遇到一点小小的难处，你就会轻易的把神的救恩弃掉啊？当你拒绝了神的时候，神还要你吗？我们需要神，神不需要我们。你觉得啊，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哦不容易，感觉到痛苦。你拒绝了耶稣，你就幸福了。所以，这个拿米在这说，我是满满的出去，耶和华是我空空的回来。他出去的时候有丈夫有儿子，这个家是个完整的家。他回来的时候整个的家庭都破碎了，没有丈夫，没有依靠，没有儿子，再也没有盼望，两手空空，只有三个寡妇。他出去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拿俄米。回来的时候自己叫什么？叫马拉。苦啊，何等的可怜呐！弟兄姊妹，真的不要以身试法，神可不是轻慢得了的。其实我跟你说的目的就是说，哎，这一生我既然跟随了主，我怎么样？我一直跟随他到底。第六节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你知道现在他们三个都成寡妇了，是不是啊？在古代，在那个远古的那个时代，在距现在应当是三千三百年前，懂了吧？在那个时代，是吧？寡妇的地位是非常的悲惨，结局是非常悲惨的。他们被社会遗弃，处在贫困的地步。在摩亚地，你知道吗？拿俄米有没有亲属啊？没有亲属。即使他的儿媳妇带那嫁人，那生的孩子是不是他的呀？不是，是不是？不是。你知道如果他继续的留在摩亚地，他的结局是什么呀？ 你想，如果他选择说我不回去，我就留在这儿，他在留下的结局是什么呀？就是死，还是死。如果他回去怎么样？他是什么呀？是生。如果他继续选择留在摩崖地，他的结局就是死亡，整个的家庭就绝了。在人看他回去他有盼望不？在人看来三个寡妇回去有没有盼望啊？没有盼望。但是你知道吧，如果他里面真的有神的话，他是不是有盼望？有盼望，有盼望。我们知道，如果你把整个的故事读完的话，你就知道是吧，他大有盼望啊。后来你知道，当他生那个儿子，生那儿子，人家没有说路德得儿子了，说谁得儿子了？拿阿米得儿子了。因为那个儿子是谁的呀？是他的。如果他选择在摩亚地的话怎么样啊？就是死，就是死。你知道吗，神是爱，他并不甘心的让人受苦。人背叛了神，可是神还是给人一条出路，让人能够回转。说在这里啊，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就是神的眷顾使得他能够归回。说白了，你自己能够回转，能够归向神，都是神给你的眷顾。如果神不怜悯你，你也早就灭亡了。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所以呢，他决定回去。虽然在人看来他没有多少的盼望，是不是啊？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外边没有亲戚，他回到以色列地区，他也没有亲戚，是不是啊？他觉得自己啊，有没有谁，他没有亲属，有没有人能照顾他，他也不能确定。我相信当他相信有神的时候怎么样，神会照顾他，是不是啊？神会照顾他。所以他就在这时候怎么样，他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回转归向神是每一个人唯一的出路。当人走到绝望，走到无助的时候，你知道吧，当你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归向神，神一定给你出路。你虽然说开始的时候我那出路在那里，你不用管那样，你知道吧，你只要真正的心回转，神一定给你出路。因为神是爱。所以拿阿米走了十年的冤枉路啊，承受了那么个痛苦，今天才学会的教训。但是在他归回的路上，容易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是不是啊？我想在他回家的路上，他遇到各种各样的拦阻，而所有的这些拦阻都能见证他真正的归向神的决心。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终于醒悟过来，说无论怎么样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怎么了？于是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我想大家都记得我讲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也是这样啊，走到完全绝望的地步，他如果选择在外边活下去的结果就是死。但是如果他回转要到他父亲那里去，你知道吗，他就一定能够得胜。因为神是爱，当他回转他还没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看见他了。你想想在拿阿米的心里，他回去的心里痛苦不痛苦啊？一定是很痛苦，是不是啊？他首先这两个儿媳妇怎么处理，我想他都不知道，是吧？这两个媳妇其实按着人情来说，他自己成了老太婆了，是不是？他一定希望有人能够是吧，能够扶持他呀。可是从道义上来说，他怎么能够忍心让这两个年轻的儿媳妇跟着他一个人走啊，到异国他乡去，是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另一个是在这里面，我想他充满了很多的痛苦，很痛苦。你看看他说的话，他说啊， 他说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他当两个媳妇要跟着他走的时候，他在第十三节说，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不要跟着我去了，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们从这里看，他已经是把他所遭遇的苦难当成是什么，当成神来伸手攻击他，是不是？然后如果你要看二十到二十一节来说，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息，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我们相信啊，在拿俄米的心里充满了对神的苦毒与抱怨，无论怎么样他觉得神已经不再恩待他，反而是伸手攻击他。其实我们知道到最后我们看到神怎么样，这个看法是错的，错的。我们绝对不能把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和苦难都看成是神的作为，都看成神的作为。你知道即使那些忠于耶稣的人，忠于主的人，他在他的生活中也会遇到困苦，当遇到困苦遇到难处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说神抛弃了我们，也不说神在惩罚我们。其实圣经中一再强调说，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神是让我们怎么样得到益处，得到益处。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很少人真正的想的时候真正的感谢神，不过当我们出麻烦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罪疚归于神，而不是省察我们自己。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我们很少从我们自身来找原因。很多的时候人们就把责任归给神，就像拿俄米一样。你知道当911啊911发生这个事件以后，一个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布道家，我想知道的戈培里 Billy Graham 我想都知道，是吧？你知道吗，他的女儿叫安妮，他就被美国一个电视台邀请去上一个节目，去上一个早晨的节目。那个主持人呢就单刀直入，就问他说了，说啊，神是爱，是吧？神是爱，如果你说神是爱，他为什么会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呢？是不是911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吧？哎，神是爱啊，我们美国人都是信神的，神是爱，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美国会发生这样的悲剧？那么安妮呢就以神的智慧给他说，他说我相信神在这时候给我们一样为这样的事感到极度的痛心，美国人在这些年来把神从我们的教从我们的学校中赶出去，从我们的政府中踢出去，把我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撵出去，当我们把神撵出去的时候，神就像绅士一样只好默默地从我们的生活中出来，当初是我们自己把神赶出去的时候，现在我们又为什么问到底神在哪里？我们有什么权利质问神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是啊，如果我们这个人完全的不理会神的话语，完全把神的话放在一边去，当苦难发生的时候，你有什么权利质问神呢？你把神从你的生命中赶出去，你不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你有什么权利质问神他不保护你？我们有什么权利让神为我们所犯的罪负责任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是吧？我们当有的时候就会埋怨神，你想你自己根本就没有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你凭什么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神呢？但是神在那些归回的人身上的恩典是非常大的。我们看看当拿俄米来回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完全的是个寡，是老的寡妇，完全没有儿子没有丈夫，可是路德是这样忠心的怎么样跟随他回来，这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祝福啊？对他来说， 其实他今天他能够与神跟路德间啊，跟路德之间能用亲密的关系，就是他所拥有的巨大的财富。你从下站看，你知道路德就默默地去到的田圈去试麦穗来怎么样，来养活他，是不是？来养活他。你而且最后的一节说，拿俄米和他儿子儿父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是不是啊？哎，我们知道当他离开的时候，家里怎么样，正闹饥荒，可是当他们回到故乡的时候，正是收获的季节。就是在这个充满希望和丰盛的日子里，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我们知道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今天行在神的旨意里，因为将来这个路德的曾孙大卫王也要生在伯利恒，将来1000多年后怎么样，耶稣基督也要诞生在那里，整个世界都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个真神。你不要看就是这两个寡妇回去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影响着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救赎的历史。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你的回转都是至关重要的。你不要觉得我就这么一个人，我自己选择我自己的，跟神没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路德和拿俄米这两个就是完全无望的人，在那种绝望的时刻回到伯利恒，给整个的世界带来了救赎的希望。其实你今天如果真正的回转归向神，也是神要祝福你的时候啊。你从前呢，曾有一个姊妹，当60年代啊，当印尼排华的时候呢，她就怀着满腔的热诚，满腔的热情，就要回中国，当然叫回中国。那时候她整个的家庭都不回去啊，你懂了吧？她整个的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她要去啊，要回去建设伟大祖国去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那是正是她是18、19岁的年龄，正是叛逆的年龄，是不是？嗯。他爸爸妈妈无论怎么说也说不动他，他自己只身回去啊，只身回去，离开了基督徒的家庭，离开了教会，然后回到大陆。他刚一回去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后悔了，真的。他不回去可能没啥，回去的时候满心乐声，一回去一看那个状况啊，怎么样，就后悔了。其实那时候可能有很多人，我从你那个一个布道叫什么，唐崇荣，你知道吧？唐崇荣呢，那个时候也想回去，我想知道就知道，唐崇荣也想回去。不过他一个朋友说啊，我先回去。那么能够他那个朋友回去了哈，这时候唐崇荣也是非常的向往，说啊，建设伟大祖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想回去。然后呢，就给他的朋友呢说，我先回去吧。啊，唐崇荣呢说，你回去以后啊，你给我啊发一个照片来。给我邮回一个照片来，你不要在心里说回去了是好还是不好，不要这么想。说如果回去啊是好，你就给我照一个照片，是个人是站着的，懂了吧？哎，如果去了回去情况不好，你呢就给我弄个照片是坐着的，懂了吧？哎，这个朋友就回去了。等到回去。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朋友寄回照片，就是照片。你说照片是什么呀？这是躺在地上的。所以这个从那以后，唐崇荣是吧？就是打消了后军人，然后立志做一个什么呀？做一个侍奉主的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唐崇荣是不是啊？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就服侍主，你懂了吧？嗯，同样这个人也是这样。那个时候他就回到了印尼，你知道他回到印尼再也没有神了，因为在大陆没有信，失去了神，失去了信仰，没有了教会，再也回不到父母的身边，再也不回到神啊！我想失去了家庭的稳定，每天是一泪洗面啊，过了很多年没有神的日子，没有神的日子，在疾病在痛苦中挣扎，你知道到最后，直到他自己病瘫痪的病床上的时候，当人走到无助的时候，怎么样？人的尽头是什么？ 神的开头。当他走到这时候，可能他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他真正的求告神，神不仅医治了他的瘫痪，也医治了他的末期的肝癌，然后他的整个的生命就完全的复苏了。今天我讲的目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就以敬畏的心来对待神。神是我们的保护，神是我们的一切。如果你真正的爱神，神在你的周围圈上篱笆，四面护卫着你。不要轻易的离开神，当你离开神的时候，你就离开了神的保护。你知道约伯是不是啊？当神那个施恩的时候，离开约伯，那撒旦就控告他，当然你在约伯的周围四边圈上篱笆保护他，你把这个篱笆拿去的话，你看他怎么样？你知道吧，当这个篱笆拿去的时候，撒旦在一日之间把约伯积蓄一生的东西完全的怎么样摧毁了。你看到了吗？你不要觉得我今天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如果你失去神的时候，你可能在一天之间一切都会失去，你信不信啊？你要是真正认识神的，你知道，你要真正认识的，你会阿门的。不要觉得说好像我没有什么照样活得下去，不会的，不是那么简单。撒旦在一日之间就摧毁了约伯一生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即使我们在面对环境艰难的时候，也不要离弃的道路，你持守对神的信心，你会有大的祝福，会有大的赏赐。不要做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做那些违背神话语的事情，不要和那些不信主的人结亲，不要以身试法。神的话跟自然律是一样的，圣经中的话呀，跟自然律是什么一样？跟自然律是一样的，就是万有引力。你说我不相信万有引力，如果你不相信万有引力，你从五楼上走下去，你一定会摔死，而且摔得粉碎。同样，你违背神，你不听从神的话，你一定会承受那个痛苦的后果，这是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二意的地步的。所以说我们不要以自以为聪明，我们你知道吧，要真正的忠心的跟随神，是吧？你想以拿俄米当他忠心的来返回归向神的时候，神给他的祝福和恩典是何等的大呀，是不是啊？当一个人真正的神是一个有恩惠有恩典的神，当我们真正的回转归向的神的时候，神的心是何等的欢喜，他为那些真正的回转归向他的人预备了丰盛的祝福和恩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着。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中都给我们一种保护，你是我们的福分，求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让我们一刻也不放松。主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爱你，而是你爱我们，是你的爱使你从来都不放弃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我们的手太软弱了，我们抓不着你，但愿主你的手来紧紧地抓住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繁华和罪恶所迷惑，使我们的眼睛不能单单地仰望你，我们求你今天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掌管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不离开你的安排，不离开你的法则，不离开你的道路，让我们一生忠心的跟随主，走一个蒙福的道路， 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光明的子女，将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好一同的来复活在主你的荣耀里。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